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夫妻恩爱是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啊。夫妻恩爱是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那刚才我没有看过，爸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的很多哈，想给他健康的身体哈，想给他好的学业，给他金钱上面各样的预备哈，有的宠孩子的给他买很好的玩具等等，但是你能够给他的东西当中最好的哈，除了你带他信主之外，给他最好的领悟就是你在孩子的面前做一对恩爱的夫妻哈。这个夫妻恩爱对儿女的好处是说也说不完啊！你夫妻恩恩爱爱的，那孩子他非常的安心，特别那个小孩子，如果你家庭一直爸爸妈妈在吵架的话，他久了久了他会心里失去那个安全感，那个孩子他是很需要有个安稳的环境啊。但是他那个爸爸妈妈一吵架的话，就好像一个鸟巢里面一个小鸟，然后他那个鸟巢晃来晃去要从树上掉下来那种感觉，他会缺少那个 security。 但你夫妻很恩爱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很放心，你放心的话，他的身心灵都会很平衡的发展啊。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所以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相亲相爱，那个孩子他就有一种 security 在里面。除了安心之外，还有就是信心哈。夫妻恩爱使孩子有信心，有几方面的信心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他对神会有信心，因为你是基督徒哈，你们夫妻是基督徒，如果看到你们做父母的恩恩爱爱好好的生活，哎，他就对这个神有信心。这爸妈从小叫我信神，从小带我到教会里面去，他看到父母这么恩爱，他就相信这个神是好的，是真的啊。那如果反面来说，那家里爸妈总是在那里吵架，然后家庭要破裂，他就说那到底这个神是真的还假的，我爸妈做基督徒结果我的家是这样子的话，他就对神会失去信心，他会怀疑哈。那第二个就是他对婚姻有信心，你在好的一个家庭长大，这个孩子他就将来他会想要结婚。但是反过来说家庭不好的话，他就想要避免婚姻，那他会对婚姻有信心，说我将来要结婚，我看到我爸妈他们婚姻生活很好，我自己长大了我也要找一个好的配偶，我也要来结婚，他对婚姻会有信心。那另外就是他对自己有信心，那很多家庭破裂的孩子他对自己就完全信心破产，那孩子会有一种罪疚感，他那个破裂的家庭他说是我造成的，一定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爸妈现在这样子离婚了或不和了或等等哈。那常常莫名其妙他们会有一种罪疚感，然后对自己逐渐是失去信心。但是如果他是在一个健全好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看到爸爸妈妈都好好的话，他自己会培养出一种乐观的一种有信心的一种心理在那个里面，他对很多事情他都他也很容易信任别人，他很容易信任别人，对自己也很容易信任，那这个人生的道路对他来说就不难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用那种正面的方法去面对他啊。好，他对这个人生呢他也会有信心，所以这些都是不知不觉，因为你们夫妻之间很恩爱，那孩子呢他就得到一个这个最好的礼物哈。那这都不需要你花什么钱的，但是这是比你花钱给他买很名贵的轿车或怎么样更好的一个礼物。那童年期是很重要的哈，童年期呢塑造人的一生哈。很多那些医生的那个印象是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开始就造成的，所以我们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特别的保护他们，看重他们。那我们夫妻就是一直在在主的面前，在孩子面前都做一个好的夫妻就是了。有些伤害是童年的时候造成的哈，但是如果说伤害已经造成，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是破裂的家庭哈，难道破裂的家庭就没有希望吗？还是有希望啊！靠主的恩典哈，要给孩子有希望，说可以重新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不要让他们那个 give up。那这个重新建造的过程的话，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一定要给他们希望哈。你夫妻恩爱就是你给他最好的礼物哈。孩子的童年是他一生最快的时候，就是做孩子的时候。那你爸爸妈妈都是相亲相爱的，他就会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 他将来就是他 very fond memory， 他想到他小时候就心里很高兴啊。然后他心理健康啊，你现在看到很多孩子他心理是不健康的，他对自己对人对这个都很多灰色的看法，那这个是因为小时候家庭里面使他造成的。那个孩子没什么错，他从小出生他心里就是一张白纸，那他的心理健康不健康呢，就是他那个生长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家庭给他所塑造成的。你如果夫妻是好好的话，那个孩子他心里很健康，他将来一定还有很多困难，很多 challenge， 很多苦难关要过，但是他健康的心理的话，他就比较容易过这个关哈，他也不容易被打倒哈。那这个孩子呢，他也就会想要有个幸福的这个婚姻哈。所以啊，夫妻恩爱是你能够给他的哈，除了给他永生的礼物之外，这最好的就是这么一个礼物。那我随便想了一个三从四德，就是大家看得完的就是了。Okay？ 啊，三从就是从不在孩子面前吵架哈。那当然这个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哈。是这样子，你夫妻不要在那个孩子面前失控哈，情绪上失控。啊，夫妻那个口角是难免的哈，总是会有些小，如果小事口角就让他过去了，那个孩子看一看，他不会，他的 foundation 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如果你在他面前吵得很厉害，面红耳赤，他的 foundation 就开始 shaking， 他会开始就心里有不安的感觉。如果发生的多次之后的话，他就开始就很不安哈。所以最好是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把情绪控制一点。起码是那种剧烈的争吵的话，一定要极力的避免哈。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再从不在孩子面前彼此抵触哈。特别是那些 big issues 大一点的事情，夫妻先关起门来商量好了。那在神在孩子面前就不会说爸爸这样子说，妈妈那样说，一个说东一个说西，那孩子就那我要听谁的哈？对，不要在孩子面前彼此抵触哈。第三个从就是从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妈妈的坏话，妈妈不要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坏话，那个是最不聪明的事情哈，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不要做这种傻事哈。好，这是三从。的那个四德的话，一个美德，第一个是美德，就是赞美了，美德就是赞美。在孩子面前不说坏话，但是要赞美，说好话，有意无意的夸奖一下你的配偶，让孩子们看到听到，那这个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从里面出来，夫妻感情父母跟儿女的感情都会得到坚固哈。还有一个德是爱德哈，那这个就是在孩子面前表达对配偶的亲爱。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一点哈，那个大概可以做到牵手的程度哈，爸爸妈可不可以在孩子面前手牵手啊？那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是美国人的话，大概还可以在孩子面前 kiss 一下，亲一下，但是我们中国人大概做不到那个程度啊。但是你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说爸爸妈妈感情很好，可以在孩子面前手牵手没有什么错哈，但是他就会感受到说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彼此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信德哈，就是在孩子面前表达对主的信心哈。那这点是你如果在家里面偶尔讲个这么几句话的话，胜过老师在主日学教室讲十个礼拜哈。你对孩子说孩子，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这个话他就会听下去哈。对，那最后一个德就是要把它记得哈。我想简单的就是记得彼此的生日哈，你孩子的每一个孩子的生日你要记得哈，到他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过生日哈。那个大人的孩子你一定要叫那个孩子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哈，我的生日他们忘记没关系，但是我要求他们一定要记得他妈妈的生日哈，到了他妈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有某种祝贺的表现哈，打电话来也好了，或者是要 透过那个 florist 的 order 一些花给妈妈也好了，但是要叫他们记得哈，不可以忘记哈。啊，下面这个是灵命传承哈，这个啊非常的实际哈。我想了一句话，就是说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哈。如果不是真的信仰的话，传不下去的。提摩太从他的祖母罗以哈，从他的母亲有尼基身上就传承了这个信仰哈。因为即使在那种单亲属灵单亲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造就了一个爱主的一个孩子哈。信仰真实了才能够传递哈。那就是教养儿女，我们有个观念哈，其实它主要不是靠方法。现在的人最喜欢就是学方法，那儿女真的不是，起码说主要不是靠方法，是靠生命，因为他跟你一起生活嘛，他就住在你家里，一住就是多少？你就算他大学出门的话，也在你家住了18年了，逢年过年过节还常常回来，就他一住就跟你住了这么久的话，你什么东西都藏不了。那如果在儿女的眼中，他觉得说我爸爸是一个爱主的人，我妈妈是一个爱主的人，那你就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那我们看到那个列王的例子哈，我给大家的那个 pre-study 里面有好几个列王的例子，在那个列王记里面记载了好几个王，都是说他的父母怎么样，然后他就是怎么样哈。我来读几个王的例子哈，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上，我看。列王记上哈，第22章，在犹大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王。22章第42节，圣经这样说：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哈，在约沙法的同时，在北边另外有一个王，圣经这样说哈：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然后又说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就这些孩子，就算他做了王，他就是还是在跟着他爸妈走啊。那个父亲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哎，那个孩子他就很容易就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那个父母哈，这亚哈谢他很倒霉，他的爸妈就是，他的爸爸是亚哈，那他的妈妈是耶洗别，是旧约圣经当中很出名的一对夫妻，都是厌弃神的人哈。那结果这个孩子他也就效法他的父母哈。那信仰是学来的，更是看来的哈。生命记我就是用这个英文字哈，在英文里面有时候他们这个 wordplay 哈，他们就说有时候说一句话 is more caught than taught。这个 faith 呢，我就用这个 faith 啊，这信仰 faith is more caught than taught。caught 就是说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抓到了。他不知道他看来的啊，就是这个信仰主要是看来的，而不是学来的哈。他也是学来的了，但是更是看来的。你怎么教他很重要，但是他看到什么那更加的是重要。在生命记第6章里面，这两个情况都讲到了。首先他就是说你要教你这个孩子呢，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哈，这是第6章第6节，说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都要谈论。那另外哈，在20节的时候他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就说呢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那个儿子他兴趣来了，他居然会主动的问你说，哎，爸爸你说的这些神的话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时候他就会，你就有机会跟他解释了。那他怎么会问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他怎么会动了这个属灵的兴趣，他居然会问你 关于神的话，关于属灵的事情呢，那多半的是原因不但是因为你教他，而且他看到了，他看到他爸爸在读圣经，他看到他妈妈在祷告，他开始对信仰的事情觉得说这是真的，不但不只是说到礼拜天的时候去教会在那里过一段时间而已，然后他就开始会问你属灵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做神恩典的导管，把你所信的这个神就好好的介绍给他。那这个我跟你说，看孩子最准，你看他教会的表现的话一点都不准，你看一个人他很爱主，做很多事情，结果他孩子不信主，一个不信，两个也不信，那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怎么回事。他如果是真信主的话，那孩子他在他家过了十几二十年一定会信主，但如果他只是教会里面很热心，那结果他孩子长大之后不信主，那他有问题。我看过太多这种 case 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而且批评这个不好批评那个不好，那结果他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宣告到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现在不信耶稣了，他 denounce Jesus， 因为他小的时候爸妈带他去教会，他就一直被带到高三，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一 free 了，他就说我现在不信主，我不信耶稣，我否认基督教。然后这个做父亲做母亲的话在教会里很热心，而一天到晚说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好，那你就知道说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 case 太多了，有很多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就是教会很热心，而到了他孩子结婚的时候，那女儿说我要跟一个印度教的人结婚，而儿子说我也不要信主了，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很活跃，就是你信仰真的才能够传下去，其他的话是假的，那你就看那个孩子就知道了，因为孩子是真正跟你一起长大的人啊，所以这是灵命传承的原则啊。哎，我怎么后面都不见了？某种原因，我后面的答案都不见了。那大家有那个大家有讲义哈？对，哎，可能在我的在我桌上那个电脑上大概有插着那个，请子健帮忙看一下。那 in the meantime 就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啊，就我因为我有这个讲义，所以我们从这个讲义来看一下就好了哈。好，那下一个 slide 应该就是在我们讲义的第七页的最下面那里，就是儿女反映一个人真实的情况。那其实这里我已经讲过了，但在最下面有一点，就是圣经有个规定说，儿女是否信主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在教会中担任职分哈。我读一下哈，提多书第一章五到六节是讲说教会当中设立长老，谢谢子健，设立长老，那经文是这样说，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下面有句话说，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所以这个长老规定说他的儿女必须信主，然后这个人才有资格做长老。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有讲说另外一个职分就是监督哈，监督比较像是其实监督跟长老都比较有像是现在的传道人做牧师哈。说这个监督要怎么样呢？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哈，所以就这样子哈。哦，这样可以了啊。哦，谢谢。可能是十六还是十几的样子，对。OK， 再下一页看一看，啊，可以了哈，谢谢谢谢，谢谢子健哈，谢谢，因为我这张上面有看，对，这边有多写一些是讲义上没有的，所以 啊，这个 slide 来了，我们就看一下哈、啊。谢谢子健。这个管家的原则哈、啊，这第六个原则，嗯，神是主人，父母是管家，儿女是所托付的产业哈。啊，神是主人这个观念很容易沟通哈、啊，就是儿女的生命哈、啊，是来自于神哈、啊，不是来自于你哈。啊我们没有办法创造生命哈，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能创造生命。虽然孩子是我们生的，但是那个生命是从神来的哈，神给他生命哈。那我们养儿育女花了很多的钱，那这些钱财哪里来的呢？其实也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归根究底呢，那神他是真正的主人，是真正的源头。那神在你的儿女身上有他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来啊，完成神在儿女身上的旨意跟计划哈。好，那这一点的话，我想就多说两句，就是父母是管家的这一个观念哈。啊，神叫你做父母，不是跟他做朋友哈，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神要你跟孩子做朋友，那圣经从来没这样说，他是要你做父母哈。那父母的话，就有说管教这个孩子的责任，你要养他，要管他，要教他。那怎么分工合作呢？父亲的责任，圣经是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另外就是你要管你的孩子哈。父亲要管孩子，用英文说就两样事情，一个是 teaching， 一个是 discipline。那这个是父亲主要的责任。那我们三字经里面有句话，这句话无意之中说得很对哈。这个养不教，父之过，父之过，或者。怎么说？子不教，应该说子不教，子不教父之过哈。那个儿女没教好的话，怪爸爸，是父之过哈。那母亲呢？是 nursing， 是养育他哈。那这是母亲的天性哈，他们很自然的，神给母亲心中有爱，他们很自然的会养育他的孩子。那儿女的责任，圣经是说要顺服父母，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哈。这个是大致上的分类，但不是说。就是一刀两断，一定是这样子。那妈妈就什么都不管，就全部都是爸爸在管。只是说，主要是父亲担任这个责任。那很多是中间是有 overlap， 都会做到。做爸爸的也要养孩子，那做妈妈的也要管孩子。但是大部分主要的责任呢，管教是在父亲的身上，然后养育是在母亲的身上。那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哈，下面那几个是我不是圣经讲的，是我经验谈就是了哈。我觉得那个 motherhood 那个做母亲呢是生而知之哈，就是神有把那个母性放在姐妹的里面，当她生了孩子，她在怀胎那个过程当中，孩子一出生，她很自然的会去爱这个孩子，照顾他。那你反观那个做父亲的，他就 has no clue。他不晓得怎么做爸爸哈，那孩子十几岁了，他还是脑筋里一团浆糊，他不晓得怎么做爸爸，他不是天生会的。那我们做父亲的是慢慢学的，所以一点一点的学，一点的学。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的话，我们会慢慢会学会的。那父亲的话是学来的，那孩子你要教他，孩子不能不教哈，所以一定要教他。做父亲做母亲的要教孩子，管家的话，圣经是说你必须要在两方面尽责任，一个是忠心，一个是见识哈。做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那忠心的话就是对主负责了，你知道将来有一天会为了这个孩子来向主交账哈。我常常跟基督徒分享这件事情，就说那个孩子有一天，就是孩子信主不信主，有一天我们要对神交账。但是你爸爸妈妈信主跟不信主的话，你不需要向神交账。这话怎么说呢？啊，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有这个管家的职分，但是你在你父母上身上没有这个管家的职分。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父母也信主，这是好的事情，跟我们希望说任何一个人信主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为父母祷告，尽量的找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永生。但是有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神不会问你说你爸爸怎么没信主啊，但是他会问你什么呢？你孩子怎么没信主？ 因为你是你孩子的管家，然后你这个管家职分神要问你交账，说我把这个孩子给你，在你家长大，他为什么没信主，他神会问你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好好的，因为你有所有的这个 advantage， 这孩子从小就是听你的吃你的，所以他信不信主的话，你有一切的优势能够带他信主，那将来会为这件事情向主交账。就是我们为父母的救恩来祷告来尽责尽力哈，但是对孩子的救恩的话，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哈。见识的话，就是你要有属灵跟属世的见识，知道说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来养育孩子。那这个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我们自己也多从圣经当中学习，我们就会越来越知道。另外还有一些属世的知识，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有一个，起码你要知道说这个儿子跟女儿有什么不一样。你养儿子跟养女儿是不同的事情啊。你不能照着养女儿的方法来养儿子，也不能照着养儿子的方法来养女儿，会养错的。因为那个孩子，他性别不同，他的那个生理跟心理的构造都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来了解。那个男孩子，我因为自己是两个儿子，所以我在女孩子我不敢多说，没什么经验。你如果是有儿子的话，那个男孩子的话，你要注意到说，那个男孩子他的自尊心比较强一点，也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的话，有很多方面你可以惹他的气哈。你羞辱他的话是惹他的气哈。你那个孩子可以管，但是你不要羞辱他哈。特别是说当他的这些朋友都在场的时候啊，你不能让他没有面子哈。即使他做错什么事情，事情过了之后，他的朋友不在的时候，你好好的跟他讲，你不可以当众去骂他啊。骂他的话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一个打击。那还有，你不要脱口而出说一些很 challenging 他的话。师母跟我说一个例子，说他有个同事，就是一个儿子，大概十五六岁，什么事情跟爸妈吵起来，那个爸爸就脱口而出说，You get out of my house，从我家滚出去。哎，那个儿子真的就滚出去了，他真的就出去了。我是觉得说这个儿子跟女儿有点不一样。如果是你跟一个女儿在那边说这种很重的话的话，她可能会难过很伤心，然后她可能会这边哭一顿，但是她大概不会真的跑出去。那男孩子你惹了他的气的话， You want me get out? I get out， 他就出去了，然后你还得想办法把他找回来。对，要知道一下那个儿子跟女儿是有点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可能我们要请教一些专家的意见。那这都是说按着见识跟儿女同住哈。好的，最后这个我就读一下就好了。我们知道说儿女是神托付的产业，所以他是神的产业，是属于神的。那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把属于神的归还给神。所以他不是我的 possession， 我不是说他一辈子就是要听我的，我到的时候要把他归还给神，所以让他能够认识自己的主人，就是让他能够认识主啊。好，最后一样哈，这点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恩典跟真理哈。无论是在教会，在家里，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时候圣经的教导多的话，我们就想啊，很多条到底要怎么讲，多了也忘了。但是你记得两条，就是你的家中要有恩典，你的家中要有真理。那如果记得这两条的话，我们就不会出错哈。那个恩典的话，也就是爱心了哈。有句话说，家是讲爱不讲理的地方哈。不是说完全不讲理，是要讲理哈。如果到了某一个程度不能讲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把理放下来，就是讲爱了哈。虽然还是有道理，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讲不下去的时候，你还是要爱他，他是你的孩子哈。那最大的爱就是饶恕哈。孩子还小的时候不会做一些不可饶恕的事情，大的时候比较可能会。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孩子的饶恕，我们不是 完美的父母，我们也会做错事情哈，就是彼此之间要有个饶恕。那有真理哈，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家里面读圣经啊。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容易读圣经，很多爸爸或妈妈孩子睡觉之前给他读一段圣经，或者是每个礼拜当中家里一起读一段圣经或怎么样，不需要弄得很复杂，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那个弟兄姐妹，那个时间如果太长的话，做不久的哈。你看我们那个教会那个读经班，我从很多的失败经验学习，最后就是说那一天读两章就好，一天读两章大家觉得还可以 handle， 那就可以一直读下去。你如果要求弟兄姐妹每天读五章或十章的话，那他日子一久的话就会撑不下去哈。就是简单一点，但是可以持久哈。好，就是在家里面有读圣经的话，是对他们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我是讲完了，我把它再 review 一遍哈。好，亲子关系的七个原则哈，第一个是信心的原则，就是我们理解到我们不能够陪儿女一生，只有神能，所以我们要领儿女信主，把儿女交托给神哈。第二个是接纳的原则哈，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无完美的儿女。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啊。单位的原则啊，根据圣经的教导呢，夫妻是一体啊，儿女是个体啊，家庭是整体啊。赠送的原则，夫妻恩爱是父母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啊。那灵命传承的原则啊，信仰真实了才能传递啊。第六个，管家的原则，神是主人，父母是管家，儿女是所托付的产业。最后就是基督的原则哈，基督是我家之主，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哈。那我的这一部分就结束了哈。按照我们的课程应该有点讨论的时间，还有孝经还安排了说有分享的时间，对对啊，家庭祭坛的观念哈。好，那个家庭祭坛的话，就是在家里面有一个敬拜神的这种机会，你把它安排在家里面敬拜神哈。就是你除了你让那个孩子看到说除了带到教会来在教会做之外，那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也是会带他们来敬拜神。那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不需要很 elaborate， 做最简单的事情。我自己也是试了很多次很多失败的经验，最后就发现了有一个方法可以 work， 就是带着孩子一起来读圣经。那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把他们都叫来，那个首先就是把他们都叫来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有的在做这个，有的在做那个，有时候你要坐在那边等个十几二十分钟大家才能够都来都来了之后做什么呢？就说今天我们上次读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么我们家里就用那个儿童版的英文圣经，那就是爸爸读这一段，然后是妈咪读，然后是 Jeffrey 你读，然后接着是 Andrew 读，我们就轮流这样子一个人读几。那在读的那过那个读很简单了，每个人都拿起那个圣经来就在那边读，这个也不需要爸爸去讲道或干嘛的，他就在那边读。那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就读了这里，那个孩子就会读，他就觉得为什么圣经说这个，他就开始会有些问题。他有问题的话，那你爸爸就回答他一下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他维持下去。能够唱两首诗歌的话是最好的。那个就是妈妈的工作哈。那个有一些诗歌孩子们这样一起唱一唱，然后读圣经，他有问题你问一问，然后一起有个祷告，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它给维持下去。那这样子做的话，就是孩子们就发现在家庭里面也可以来敬拜神，也可以讲神的话语。那这样子我们家是把它做得很简单，所以可以把它给维持下去。以前想要把它做得很伟大，但是做不下去那简单一点对我们来说是 work 的，对啊。那时间交给孝经吧。好。 没事。